感谢师父。有网友提问说，西方极乐世界中会有贫富等级的差别吗？啊，先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和无穷岁月以后再进入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他们都在一个起跑线上吗？
啊，好，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呀，我们刚才跟大家讲，它的真正的极乐在哪里呢？就是平等，无差别。啊，你看我们去看这些经典的时候呀，它里面把极乐世界的描绘啊，七重罗网、七重行树啊，皆是四宝周泽围绕啊，七宝池八宫等等这些，大家发现了没有？就是它世界的呈现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对称的，或者是连续纹样的这样的一个呈现，它没有倾斜或者这个就是说走向的这个倾斜的这个或者歪曲的这个线条没有的，树也是直的啊，地也是平的，那就说明说不管是世界也罢，包括往生到那里的众生也罢，那刚才讲的都是清一色的形无异状，经典里面讲到就是没有差别相，都长得一样。所以种种的迹象表明，由这个人生和世界附带出来，我们通常理解的贫富贵贱也是不存在的，啊，这是我们从这个就是人的形式上做一个相对的类比吧。其实我还想更加的告诉大家哈，你看他的问题说，先去的和后边去的到底是不是在一个起跑线上？那我们这个还是要一分为二的来看待一下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大家知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是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啊。为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很早就往生了，然后我过了几劫以后才往生的，可是一旦我们同入到这个阿弥陀佛讲法的法会现场，那么佛光慈悲摄照是没有差别的，你接受的能量都一样啊。阿弥陀佛的愿力对于我们来讲，这个愿力的作用也是相同对待的啊，愿力里边对一切众生摄取不舍的这个待遇也是公平无差的啊，不二的，没有说我看着你轻一点，看着他远一点，没有。所以从这点来讲是在一个起跑线上，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什么呢？比如说往生的人哈，你曾经修学的是这个法门，他曾经修学的是那个法门啊，有的大乘的、小乘的啊，持咒的、拜佛的、忏悔的，那比如说你最后都回向的或者念佛最后往生了，那每个人都是待业往生，还有习气，就是你喜欢怎么样修，这个时候阿弥陀佛就会什么呀，为你量身定制怎么样让你就你现在的情况能够快速的修好啊，就你现在的本事能够快速的达到，那他一定会给你量身定制成你的快速最，就是我们说的两点之间的直线最近，他可以给你做到这一点。那大家发现了没有，好像我们讲的后者呢，是因为针对每个人的个性不同而呈现出来的差别，好像已经就是有了差别了。其实呢，佛能够给每一个人都不偏心的全部来量身定制，恰恰体现的还是没有差别的心啊。所以说从这个点上来讲，那一直是在一个起跑线上，每个人往生后都在这个起跑线上啊，从佛的平等情怀来讲，那么从每个人的习气来讲，那就看你的这个修的功夫了啊。像经典里讲到的，有的人往生以后功德不够，要经历多少小劫啊，或者说几百年怎么怎么样才能够成就或者才能够见佛，都是有差别相啊。这个大家要了解一下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无量寿经和观无量寿经里面讲的非常清楚。好，谢谢阿弥陀佛，
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呢，看来是一位居士提问的。
好，
阿弥陀佛发愿说，极乐世界啊没有恶道，连恶道之名呢也闻不到，可是极乐世界的居民不都是有天眼和天耳通的吗？那他们怎么会看不到和闻不到这个恶道的状况和名字的呢？
好，谢谢。你看我们一开始给大家讲的时候说，就是说看待这个净土和这个极乐 和阿弥陀佛本人啊，要有一个根本的调频态度，就是要客观啊，就是对于一切我们曾经以为的一个定性的概论，你首先抽身出来客观的来了解一下。你比如说这个恶道，恶道的一个基本的属性肯定是什么？是被动的，随着他造的恶业牵引着他，没办法了，不想去而必须去受这个果报，这才叫做恶道啊。那么你想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这些天人同修们呢，他是用什么呢？是你这里讲到他有天眼天耳，他是观道的，是主动用这个功德力让他呈现出来的，所以主动权在他这儿，而不是被动的去轮回到恶道。这是第一点认知，大家要有这个判定啊。就像我们说的，一个是被判了刑了坐井壁去了，一个是怀疑着慈悲去探监去了啊。好，这一点我们先了解了，再来去沟通一下，就是说关于说，那既然说经典里面确实有讲过啊，彼佛国土尚无恶道之名，何况有时，就是连三恶道的名号都不存在这么一个世界的情形，听都没听过，怎么会真的有三恶道呢？啊，在阿弥陀佛发过的愿里的第一条愿，就是他的国土将来一定不能有地狱恶鬼畜生，不可以啊。所以这个问题还蛮有趣的，为什么呢？他说那他的天耳所命这个天眼开了以后，那见到的不是他在恶道中受苦吗？不是这样的。大家知道，真的到了极乐世界的天人眼中呀，他看到的没有一个好坏善恶之道，他看到的一切都是什么呢？所有的众生在寻业发挥啊，他就像一个生产线一样的，他不在这上面说你给我来的料是这个好那个好，他 不会的，他只是说看到说，哎，这个料上来了加工成这样的产品了，那个料上来了，哎，最后流水线出来加工成那样的产品了，他只看到这个产品的过程是真实不虚，有这个因来了他会感那个果，但是他没有这个产品好坏又做什么用处，他不去搞定啊，不去明了的。这是他的这个有了这个天眼天耳，他的觉受是这样的一种觉受啊，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他看见三恶道他就受三恶道苦了，不是这样，是一个旁观者客观者啊。如果他真正的身心参与进去这个三恶道的这种苦也罢，或者三善道的乐也罢，那就说明他还没到能够得天眼天耳通的地步。所以这个你的问题啊，是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多余的难行啊。等你将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发现说啊，这个三恶道原来跟三善道同步皆是如此，他就是负责来料加工寻业发挥啊，寻业发挥就是你造什么因感什么果与他无关，所以他既不会享你升天的乐，也不会受你下堕的苦啊。这样理解的话我想应该就对了啊。阿弥陀佛。
好，感谢师父。下面一个问题呢，是咱们直播中网友的实时提问。问题是这样的，刚才咱们说小动物就是临终的时候呢，要找有功德的人来给他助念，那么如果换到我们人的身上，他的问题是这样的，助念呢是有效的，条件是要找有功德的人助念啊，那他平时念佛比较少，在他临终的时候呢找人助念，是不是也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啊？好的啊，这就关系到以人为本了哈。那为什么说平时念佛比较少呢？尽量还是比较多点嘛。你说你那么一大把的时间用来打妄想，那能想起了就念一声，能想起就想一会儿，能念就念一声啊。尽量把这个信愿要表达出来啊。你看，在经典里面就是说过，有的人说我信愿有就不想念啊，那祖师们也就反驳他了，说你如果说没有念佛，说明你的性不是真的，你的愿不是切的啊，就是你没有，你的性愿是虚浮的啊。当然如果说平常念佛也有这个意欲啊，意愿往生，那当时你自己的功德不够，或者说你的力量不足的时候呢，临终的时候真的有善知识或者同修道友来给你助念，是有往生的可能性的啊。 因为你平常既然有这个，虽然性愿不争气呢，比较泛泛的，比较虚浮，那很可能就跟个墙头草一样的，也许就刮到这儿了，也许就刮到那儿。那这个时候有真功德的这个同修啊，或者有这个大德法师来给您助念开示的话，那是可以借机呢在这个往生的啊。而且特别是到了临终的时候呢，那个念头很重要啊。你看观无量寿经里面讲到临终的十念，就是念念都非常害怕下堕，甚至有那个地狱像现前的时候，他害怕了，无助了，那这个时候有人拉他一把，他肯定准保就走，趁机就走。所以临终助念在这种人的层面来讲还是决定是重要的。当然最好我们能念的自己已经信心满满啊，功德无量，能够做得了主。那最后特别要提醒一点啊，刚才跟大家讲到的说有真功德的人，这个真功德在哪里辨别呢？就是看他有没有真性切愿一样的去这个老实的去念佛啊。如果说以真性切愿老实念佛的行持的人呢，他就属于真功德的人，那就可以促成我们助念往生的大业。好，阿弥陀佛。
感谢师父。还有网友提问说，外国人能去西方极乐世界吗？他这是一个后进来的一个网友，咱们的第一个问题不就是讲基督教的天堂与极乐世界的差异吗？对吧？然后呢，他问的是外国人能去西方极乐世界吗？
阿弥陀佛当时愿力中啊，他发的愿力是这样，说只要能够听到他佛号，升起信愿的人，啊，就是这个人呢不仅仅是这个中国人或者说外国人，去掉中国外国所有的人啊，所有的人只要说对这个净土升起了号耀心，相信了啊，然后想发愿往生西方，然后他念了阿弥陀佛了，就可以往生，绝对没错啊，这个是不容商量，不要再这个怀疑了，不管中国外国人通通都能往生。那么能不能往生就看你有没有信愿行，可以了。
好的，感谢师父。下一个问题是，极乐世界的位置是固定的吗？因为经中说西方极乐世界，那我们可能就会认为它就在西方，可是方向呢，它也是相对法，我们应该怎么确定这个方向呢？西方极乐世界是由阿弥陀佛的愿力而来，那是不是我就可以理解阿弥陀佛在哪里，西方极乐世界就在哪里呢？
好好好。在净土宗的一个祖师叫偶益大师啊，偶益大师曾经回答给这个问题啊，就是说问说极乐世界为什么在十万亿佛土的西方啊。偶益大师说这个问呢不是非善问，当然不是说嫌弃网友的提问哈，就是说说你这个问题呢有点这个咱们现代话叫做悖论啊。为什么呢？他说假如果说极乐世界在十万亿佛土的东方，你又要问为什么在东方，而且就着从事西方故十一万佛土来讲，那极乐世界又在东方啊。所以这个网友提的这个是对的，就是说极乐世界的这个方位啊是相对而确定的，不是绝对就在西方，看它在你的本位在哪个位置啊。那么如果说整个像华严经里面讲到的整个世界的构成，华藏世界海，那其实咱们娑婆世界和极乐世界还在一个组合里边，在同在第十三层啊，虽然相距甚远，但是从华藏海的世界来讲，那又近得很，就同在第十三层，在一个层面上啊。所以说看你怎么看，确实方向是相对的。那么说到这里相对来讲呢，我们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的相对而言，我们的有一个本位思想，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当时讲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呀，是在娑婆世界我们这个国土讲的啊。那么我们这个国土现在在相对极乐在东方，那在形容极乐世界的时候一定会说它就在西方，在这点来讲也没有错啊。所以你要确定呢，就是这么确定才算是正直见啊。那比如说再讲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说是愿力在哪里，阿弥陀佛在哪里的话，当然也可以这么理解了嘛啊，因为阿弥陀佛呢是法界藏身呀， 啊，如果有的是这个佛教徒在寺院里跟着师父们做过功课的话，就会常念到这一句法界藏身阿弥陀佛。那意味着什么呢？就是阿弥陀佛是无处不在的，就是我们凡夫的肉眼凡胎才说十万亿佛陀的阻隔，因为我们有十万亿的烦恼啊，这每一个烦恼其实都是一个这个国土的阻隔啊，路程的阻隔，艰辛啊，回归跋涉。可是呢，就佛的啊，极乐世界佛的眼中的话，那等于说是它是整个周遍法界的啊。娑婆在我们眼里是娑婆，可是娑婆在阿弥陀佛眼里也是极乐啊。但是在我们眼里娑婆，所以我们必须在十万亿路途上去回归，其实就是要往生，跨越这十万亿的烦恼啊，所以才叫横超法嘛啊。那就这个层面来讲，那也可以说你说的位置是相对的，那么当然同步也可以说愿力在哪里，阿弥陀佛就在哪里啊。而且说反了，应该说阿弥陀佛在哪里，那么他的愿力就在哪里，西方极乐世界就在哪里啊。这样的话才表达的比较精准啊。好，阿弥陀佛，
感谢师父。
嗯，
有的居士问啊，经中说娑婆世界修行一天，相当于在极乐世界修一百年。这么说来的话，那说明去西方极乐世界也是需要修行的。
嗯，
那我们在娑婆世界修行是为了去西方极乐世界，那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修行他们是为了什么呢？
好好好，谢谢哈。首先一个，这个网友提问的话说，在咱们这个世界修行这个一日一夜啊，这个相当于在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其实经典里面的原话呢，还不是相当于，是胜过在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但是呢，很多人啊，这个应该是在维摩诘经还是哪个里面讲到过哈，很多人一听这个话以后就错解了佛意。这个倒是这个问题中我要特别讲一下啊，因为有一些这个行者呢，他可能他的心仪的这个法门呢，不是说念佛求生西方，这也无可厚非嘛。啊，八万四千法门大家都可以修，那个怎么成就怎么来嘛，这个是没有的。但是切记什么呢？就是不要相互是非，啊，同是这个一脉的法乳，结果呢说这个好那个不好，就成了门户之见，兄弟自相残杀了，这个不好，啊，不要被宗派阻隔了。但是在这句法义上哈，有两种意思。一个当然是赞叹说，你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在我们娑婆世界成佛，在此五浊恶世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话，说是视为甚难，非常难啊。但是大家转过来一想，恰恰又反过来证明了娑婆世界修行属于难行道啊。很多时候这个不喜欢修净土的同修们呢，他把这句话拿来说事，说你看吧，你们在极乐世界修行啊一百年，只相当于我们在娑婆世界修行一天。可是如果你说就是这个难行来讲哈，我们反过来理解这句话，还有一个潜台词是什么呢？你在娑婆世界修行一天一夜所用的能量，相当于极乐世界一百年用的能量，在娑婆世界一天一夜就得用了，就得耗光。所以大家反过来再想，在哪个世界修行容易吗？啊，所以不要为这句佛经里的话而作为说就在这儿修不往生西方的一个错误的见解啊，这点先跟大家说一下啊。然后呢，再告诉大家说，我们在娑婆世界修行呢，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去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去西方极乐世界为了什么？为了道驾慈航，乘愿再回到娑婆，就为了这个啊。所以说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更加让我们清晰的说，往生西方这个法门它的修学体系和次第是怎样的。很多人就觉得自己往生西方去享乐去了，那既然是娑婆苦海，你怎么就独自走了呢？有违大乘的精神啊！其实我们不但是要发愿而去，还是为了乘愿再来，来更好的更有把握的度化众生。就跟学游泳一样嘛，你现在你自己不会游泳，你想救一个快要淹死的人，两个人都淹死了啊！可是你先去游泳馆里去，你一个人先去学，学完以后再回来，你见一个救一个。往生西方是为了这个，乘愿再来 还是为了这个啊。所以这就是说为什么在这个时代很多祖师们更加的提倡赶紧往生呢？就是快速的度化众生，并不是舍弃众生啊。说到这个的话呢，我可以给大家算一笔账。你看我们现在特别是年轻的网友朋友们都在读书啊，那么我们从小开始读书，读到小学、初中、高中，上了大学、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几乎将近一生的半生都在读书。为什么？为了准备后半生的这个事业或者这个工作的这个主动权啊，生活的境遇更好一点。前半期做了这么多的准备，所以花了人生将近一半的时间，至少是三分之一了啊。那么这个算账算起来的话，你为了更好，结果你花掉了一半的时间。那大家想想，我们在无量劫的轮回中啊，你只要舍了这一世，先自己先往生，往生在那儿修成就以后，再回到娑婆，那就是说再去度化众生的时候，就得心应手多了。这一辈子在我们无量劫的轮回中呀，相对于说我们用一生中半生的时间去学习的话，那这个账要算得更加划算的多了，往生西方。因为一生在无量劫的轮回中就像电光火石闪了一下，而我们只有一生的时间，居然用了半生去做准备，你想想哪个划算啊。所以说就这点来讲，就明白说我们修行为了去西方，那么去西方修行为什么？还是为了回到娑婆世界，依着我们曾经的缘分再去有效的更好的去度化众生啊。阿弥陀佛，
感谢师父。啊，我记得佛门里有一句话呀，叫三齐修福慧，百劫众相好。那就是说在咱们这个娑婆世界要修成佛呢，要三大阿僧祇劫。那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啊，修成佛的话需要多长时间呢？
好，大家净提一些这个往生后的事儿啊，好像更多的有一种猎奇。大家要想想呀，如果你不往生呀，往生后的事都跟你不搭嘎的啊。所以提问尽量先提怎么往生啊，你往生不了，你往生后你能管得了吗？与你毫不干涉啊。当然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回答一下，成就佛道需要三大阿僧祇劫啊。可能有的网友连这个三大阿僧祇劫是什么概念也搞不清楚。三大阿僧祇，阿僧祇的意思就是数不清的意思，劫呢非常长啊。在佛教的里边呢常用到这个形容时间特别长的一个概念啊。那么如果说正常修行确实成就一尊佛，要修三大阿僧祇劫，但是我们有时候有一个就是说一个死之崖板的理解，而没有灵动的理解，这个意味着什么？并不是说你一定要经历三大阿僧祇劫的时间，而是说比如说你三大阿僧祇劫它有指标的啊，从你开始发心修行说你要成佛，就那一念开始，一直到你登到初地的菩萨，第一大阿僧祇劫修完。那么从初地到第七地一共有十地菩萨，十地完了以后就成佛了。初地到第七地呢属于二大阿僧祇劫，从第八地到第十地到成佛，三大阿僧祇劫。也就是说修这个呢，通常情况下这么一段功德修到这儿，修得出这个水平，修到这个地位，要用一大阿僧祇劫。可是如果你这个人比较厉害，你提前把这个指标完成了，就是你修到第七地，就意味着你两大阿僧祇劫的功劳就结束了，并不是说一定要经历那么多的时间，这个要灵动的理解，不要搞错啊。所以恰恰就是什么呢，三大阿僧祇的界定来讲，咱们娑婆世界是这么个修法，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刚才也讲到了嘛，极乐世界啊它是没有时间感的呀，它是无量光无量寿，它不经历生死苦这个轮回，就说明它没有时间和空间感啊。所以你让它从这个感官这个感知上去认知的话，只能说他修到那个水平就完成了三大阿僧祇劫的任务啊，修的这个功德已经到达了这个指标了，但是他所用的时间 可能在娑婆世界的人看来还那么久，在他的极乐国土的无量光寿这种感官中呢，也许就一刹那啊。所以你说到底有多长呢？我也不知道多长啊，因为就跟我们说这个时间本身就是个幻象，就跟说永远有多远，多远呀，多远是永远呀啊。只有你完全把永远抛开了，没有止境的时候，就不受时间的约束了，只有功德的增加来确定他啊，这个将来成佛的这个位次，并没有在时间上来这样的像咱们这个世界好像还有这样的次第和阻隔性的再次进行理解，就不存在这么回事儿啊。所以才叫无量光无量寿，才叫阿弥陀佛。好，阿弥陀佛，
感谢师父。
嗯，
那咱们就不提往生后的事儿啊，
嗯，
咱们就提一个咱镜头后面的事儿。有好多网友从上一期呢就看您的直播，他们特别好奇您身后这尊雕像是不是印光大师，他们已经猜了很长时间了
啊。
您要不给他们介绍一下？
看到我身后的这尊这个陶制的这个老人了哈。这个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弘法利生活跃在我们上个世纪啊40年代以前的印光法师。嗯，印光法师呢，现在如果大家想听他的开示呢，也非常方便，去请这个印祖文操，又叫印光法师文操啊。他是他当时在普陀山，后来到了苏州的灵岩山，这个给信众呢回答问题的书信集在一起。嗯，但是他的开示呢是第一等精彩的文字啊。这个有兴趣的网友一定要一起看一下印光法师文操啊，特别是有一些著名的这样的开示呢，因为什么呢？他的这个功夫呢，是从他老人家闭关月藏中真实修行所得的，啊，他50岁才出来弘法，弘法的时候呢，他已经就是可以说是明心见性，啊，而且把三藏十二部就了然于心了，啊，直至后来这个，这个应该是梁启超吧。啊，给他赞叹印光法师文操，说什么？说他已经得了文字三昧了。啊，什么是文字三昧呢？大家去看他的书信哈，就是你会觉得多一句好像多出来了，少一句哪又不对，每讲一段开始都是极其圆满的，你挑不出来刺儿。啊，这就叫文字三昧，听起来又非常的流畅，让人觉得法喜充满啊。那么他老人家更大的德行是什么呢？他一辈子都在念佛。你看这尊像手里还是提的念珠啊，他没照过几张照片，这是他最典型的一张照片，依照着那个有这个艺术家呢给做了，很多人都在问，因为他跟他的形象呢非常的相像啊。那我要特别告诉大家的是，你还想认得印光法师的另外一副模样，就要去看西方三圣的图。为什么呢？因为阿弥陀佛这边是观世音菩萨，这边是什么呢？就是印光法师的本来面目，大势至菩萨啊。他呢是这个大势至菩萨转世乘愿再来，在民国年间战乱的年代，这个弘扬净土法门啊。而且呢在经典里面讲大势至菩萨这个修行的这个过程的时候呢，说他是怎么样呢？说他是当时就以念佛成就的这个法，后来他弘扬佛法呢，还是在咱们这个世界设念佛人归于净土啊。所以印祖一辈子跟大势至菩萨圆通章里面形容的内容，他的行旅跟他是一模一样的啊。而且在这个当时的教内有非常大的感应，并不是他自己说我是大势至菩萨，而是有这个当时还不信佛的这个后来成了信徒呢，做梦梦到观音菩萨指点说他是大势至菩萨再来啊。所以大家想去亲近印光法师，就去看他的印祖文操啊，想了解他的真实身份，就去礼拜西方三圣啊。好，阿弥陀佛。嗯，
感谢师父啊。说了这么多，师父喝口水休息一下吧，我们再插一小段广告啊。
好，
诸位网友，现在我们大家观看的是凤凰佛教师父来了板块，由中国佛学院的弘海法师提供知识产出，由风直播提供技术支持，感谢大家的继续关注。由于本栏目含有佛法的殊胜成分，请0岁以下儿童在家长的陪同之下观看。好，谢谢大家。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问题。阿弥陀佛， 啊，有西方极乐世界，药师佛有东方净琉璃世界，这两位佛会互相串门吗？佛国中的人会互相参访吗？
嗯，好。哎呀，这怎么说呢？你说这个让我要回答这些超水平的问题哈，这本来只有佛才能回答的问题啊。当然我们依照着经典的描绘哈，这个串门太简单了。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串门呢，还是从这家的门出，从那家的门入，人家的那个串门呢，一念就同步具足了啊。也就是说，从你的极乐世界到琉璃净土是光光相互照着的啊，并没有说还要从此到彼的这个阻隔。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染土跟净土的差别在哪里啊。从染土看净土呢，因为有烦恼，所以看上去本来是不隔的，结果看的有隔。从净土看染土呢，因为人家是染，没有染污，是清净的，是周遍的，所以本来有隔，在他看来也没有隔啊。所以你说的串门是可以的，人家相互一个念头就可以相互感知啊，但是呢没有这个相互的动作了，本来就是一体的一种法界啊。这是从佛菩萨的眼光中啊。当然呢，那如果说像经典里面的描绘的话，那国土将更不可思议了啊。像净土里面也讲到嘛，刚才不是讲了吗，说极乐世界的人去要去供养他方国土的话，就一顿饭的功夫都像我们出家人这个各以一格啊，这个圣的这个妙华啊，捧着香啊，这个去供养等等，这些这是非常容易的事儿啊，一念间的事儿都可以做到，所以说他们是不相妨碍的啊。那么还有一个这个问题有一个隐身处哈，就是说有的同修会问说，既然有琉璃国土，弥勒菩萨还有兜率内院啊，这个还有这个妙喜国土阿处佛啊，还有他方的净土多的是，为什么就偏要往生西方呢？啊，我告诉大家，这个里边呢是有文章的啊。因为我们跟极乐世界的因缘最殊胜，当时阿弥陀佛修行的时候，他发的愿力的设置针对我们的针对性最强，所以由于他因地已经建立了这个千丝万缕的这个地下网的这关系，它浮出水面的时候呢，你必须还是这样的关联啊。那么我们要理解说为什么这么多国土就要往生西方呢？首先跟大家讲，就像琉璃国土和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它是无障碍的啊。那我们现在是有障碍的，我们现在呢还不能把极乐和琉璃混为一谈，我们甚至还在娑婆世界都出不去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哈，有一个话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开示很重要，看看大家能不能听得懂啊。他说什么呢，说这个弥陀的国土呢实际上没有什么呢，没有往来，没有说从这儿到极乐或极乐乘愿到这儿来，弥陀的国土没有往来，释迦说的这个法门渡人的这个船呢也没有彼此说此事这个染土，彼是净土。整个这个十方国土好比什么呢，譬如一灯，中间一个灯，风照八镜，八面都安立的这个镜子的影像，中间一个灯呢分开八面，有八面镜子。这个时候是怎么呢，镜有东西，光影无二，就是一个光呢，不管你这个镜子影的那个镜子再影到那个镜，但是光是一个光，就是一个灯的光，就好比说西方极乐世界和琉璃世界是一个世界，这叫做光影无二。但是怎么镜有东西，这个镜子还东就是东，西就是西，它也是不是相互瞎掺和的啊。可是问题是就来了，既然他们是不二的，虽然世界是东西，但是其实就像一团光里面有，问题在哪里呢，已入法界者可以忘彼此，就是你已经到了彼岸了，那么极乐也罢琉璃也罢就合二为一了。如果你还没到彼岸者，未入法界者不可以泯东西，为什么呢，你现在没那个本事，那么就是东就是东，西就是西，虽然是镜有东西，光影无二，可是呢 释迦牟尼佛方便独指的西方这一面镜，让你从西方入，然后什么入这整个的平等光。这就是我们看待十方国土为什么要劝大家先往生西方的最重要的信息啊。但是这个比较专业，我不知道有一些听法的网友到底能不能听得懂，不得而知。那至少我们推广给大家接一个因缘，能够了知一下就可以了啊。阿弥陀佛。嗯，
好，
不是有一个人道说最容易成佛，我记得有个问题啊。
人道啊，对，经中说人道是六道之中啊，人道是最容易成佛的。那为什么大家都去西方极乐世界而非转世为人呢？
这就是这个问题也很重要啊。就是说为什么既然经典里面讲的人道容易成佛，可以这么说，但是大家要知道凡事呀有大利一定有大弊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人道最容易成佛，是的，因为你身为人，你造业呀以人为核心枢纽，造的恶业多的是往下堕，造的善业多的是往上升啊。那么你不要忘了，人道虽然最容易成佛，可是人道呢也最容易打失，就是你得了人生以后一不小心就下堕三恶道，一不小心呢你又升到天上去了，这种可能性都有。可是这种可能性都会障道，为什么呢？假如果你造的善业太多了，吃福来了，那你升到天道去享福，你不想修行啊。那么假如你造的恶业太多了，下堕到三恶道受苦，你造的恶业多了一方受苦，你无暇顾及来修行。所以恰恰就是因为人道是这样的情形，它有大利同时也有大弊，为了只体现人的利而避免了人的弊，所以才劝等赶紧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是以人道的这个水准来进行修佛道啊。所以说往生以后呢，只有人的优势而没有人的缺点，岂不是更加保险啊？从这个之间来讲，大家千万不要错认了啊，好像当人就已经了不得了，当人太可怕啊，这个不确定性太多了，你赶紧还是要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
好，师父，还有一个问题是网友的与咱们互动的实时提问。他说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呢，咱们是莲花化身，那这个莲花化身它是一生身吗？还是咱们这个身体有没有有血有肉吗？还是说只是一种状态意识的存在呢？
你看，这就是关于到我们的这个通常的知见一定是什么呢？掰成两半的啊，就是认为说一旦要生，那么一定是活灵活现血淋淋的这种肉体之身，那么要不生好像又化为乌有了啊。所以大家知道这个极乐世界的情形呀，要用这个专业的讲就是真空妙有啊。如果一定要直白的讲，它是一种什么，就是光和影的效果。你说它没有呀，历历在目，极其庄严殊胜。你说它有吗？它不像我们这儿真的有，你给它割一下它就疼，碰了一下它就断，它没有这个。所以它的这种真空妙有，就在经典里面讲到的说了，静若无形，影唱表里，就这种逍遥啊。那它的这种化身呢，因为它属于化身出来的啊，化身出来的以后再关照到极乐世界这种外在的清净呢，它不是一种意识的烦恼，而是智慧的关照。而在这种智慧的关照之下呢，它并不是不拥有这个色法的这种庄严啊，但是它虽然拥有色法的庄严，它并没有色法的执着。虽然要听声音的这种美妙，它不会被声音所染，而听到的都是法音。这就是极乐世界的这个所化身出来一系列后续的这个待遇和这个修行效果啊。那差不多了哈，时间好。那各位网友啊，今天呢非常高兴，其实呢上次跟我们结缘是讲的观音菩萨的主题，大家这个踊跃的提问呢，我也非常欢喜的算是一吐为快了啊。但是一直留了一个遗憾，虽然一吐为快，还不算是全盘托出啊。因为其实 观音菩萨，我们今天介绍他的本尊阿弥陀佛呢，他是不可以分的。大家看到了阿弥陀佛的像中，一手捧着莲台，一手伸手接引。观世音菩萨其实就是阿弥陀佛最慈悲的手伸，这个长长的胳膊伸到娑婆世界的手，啊，有观音菩萨的慈悲的这个寻声救苦，来计划我们在生的时候的这种苦楚。那么完了以后，才有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接引大愿，来彻底了结我们生死轮回中无休止的这种烦恼，啊，所以一个是到前方正地来安抚，把你的镖先给你辅助，不要有这个太痛苦的致死，你再不能够更加的增进。一个是呢，到这个四十八愿，到你生死之际，到你因缘成熟的时候来接引，往生西方，啊，把你的本彻底给你挪掉，啊。所以大家有兴趣的呀，我觉得对于净土法门也罢，对于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理解，我们一开始都说了，其实这是最现实的，关系到我们现在生命走向和我们生命质量的一个头等人类的问题啊。也就是我们推开他那么多的宗教化，那么多的信仰的无休止的劝导，就只是直白的来辩证思维一下世界的多样性，它一定是这样的啊。那么既然我们娑婆世界，我常讲是我们已经每天生活的这么真切，可是问题是，假如果在他方世界里面也有人来怀疑娑婆世界的真实存在，娑婆世界到底有还是没有呢？地球到底有还是没有呢？我们看到地球的人，谁能说地球没有呢？可是没有看到地球的人，他又认为地球到底有还是没有呢？那么这个折射回来，西方极乐世界相对于我们来讲同样如此啊。是否我们应该进行一个最简单的考虑，就是说既然有东，那一定会有西，既然有染，一定会有净啊，既然有这个娑婆世界这么多的人类种种的状态样式，那一定会有极乐世界如此经典里面形容的情形。这是非常，可以说我们换一个词，就是极其科学，逻辑非常严谨，经过神秘思维而得出的结论一定是真的啊。但是问题是呢，它之间的跨越度太大，我们开头就讲了，这个见识上的太狭小，井底之蛙。二一个，习以为常的经验证明一定要看见才采信啊，所以就导致了我们一直在这个上面只能够依附着宗教的情怀和纯真的信心。为什么呢？因为信心纯真了以后，用信心来沟通，能达到这个相互之间能够这个跨越的目标啊。你用理解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遥遥无期。为什么呢？不是不能理解，而是我们现在人类的水准够不到那个理解的那个多维空间啊。所以很多时候呀，其实我们更多的去思维也罢，求证也罢，不断的辩论也罢，但是大家要知道，一旦这样，我们往往陷入到逻辑的这种无休止的这种分别啊和这个言语概念中啊。可是我们如果愿意用直觉的信仰来体悟一下的话，你相信娑婆世界就是这样子的，极乐世界就是那样子的，你相信娑婆世界到极乐世界很轻而易举的就可以跨越，还是这样子，一直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待佛法也罢，看待这个净土也罢，阿弥陀佛也罢，多多凭一些直觉会出现更好的效果啊。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回答呢就到这里啊。祝大家呢这个六十吉祥啊，平安幸福，特别是能够了解一下净土法门和极乐世界啊。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感恩红海师父的精彩开示。本期节目结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凤凰佛教师父来了，关注风直播。